现在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善且尊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当更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好，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十二章的第四节，前面我想我们都已经说过了，第十四章给我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信，到了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望。那么我们是有目标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我们的目标在我们的前头。那么写书的人告诉我们说，应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信呢，这些都是所望的事，但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呢，就是信。所以当我们奔跑这条道路的时候，事实上呢，是经过了一条漫长的信心的道路。那么这条路是我们的主在前面做先锋的，然后我们知道有亚伯，然后一个一个亚伯，有以挪等等等等，一直到今天。那么下面呢，提到的就是当我们奔跑的时候，有障碍，有累赘，因为这个第一节说，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在这条这个接力赛跑的路程当中，那最大的障碍就是有许多的重担。那么特别写书的人就提到罪的重担，就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在奔跑这条路的时候，那么很大的障碍呢，当然是罪，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是各样的重担。我再说，这个包括生活的重担，包括其他的重担在里面。那么这些重担呢，容易把我们拖下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如果奔跑这条路的话，一定要和罪恶相争。罪乃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在这里所用的词啊，都是什么？都是勇敢呢、啊，都是忍耐，还有呢，就是好几次都讲的存心忍耐，所以都是用这样的字，都你看都是用这样的字。那原因在什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当我们走这条，当你看见你看见很多东西，所以呢，讲的罪的时候呢，你要和罪恶相争的。那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和罪恶相争，如果你能和罪恶相争的话，要争到什么地步呢？要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流血的地步特别是指着为主寻道来说的，但是不一定所有抵挡罪都一定到流血的地步。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里有一般人，他们如果要走这条路，他们一定要和罪恶相争，而且呢要到流血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任何的代价，那一定要和罪恶相争。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一个人基督蒙恩得救以后，一定要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罪是我们头号的敌人，那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呢，虽然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不可能得救了一段时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圣人了。当然如果你过圣洁的生活，主恩待我们一点没有错，罪慢慢在我们身上脱落了，但是你看见说我们一定要与罪恶相争，换一句话说，罪一定要当作一件事情来处理才可以，罪要当作一件事情来办才可以。那么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一定是要与罪恶相争才行。那么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爱的他比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面是我们要主动的与罪恶相争，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是神的儿女，神如果爱我们的话，他一定管教我们。他为什么管教我们呢？管教就证明说在我们上有愚昧，在我们上有幼稚。所有做父母管教他的儿女，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儿女能够长大。所以旧约的时候特别讲到鞭打儿女。那当然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时代好像不同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这个原则还是对的。所以你看见如果你要儿女成才的话，那么鞭打是必须要。那么在旧约里面讲的鞭打是指出打出他的愚昧来，从他身上打出他的愚昧。那我们的愚昧是什么？我们的愚昧就是我们的肉体。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顺从灵，什么时候我们就得着智慧，什么时候我们跟从肉体，那个结果一定是愚昧。你回过头去看所有肉体所结的果子，一面叫你羞惭，另一面你觉得好像我做了一件很傻很傻的事。有的时候你看夫妇就是为着，夫妻就是为着很小的一件事，根本芝麻一件事情，结果呢你看谁都不放过谁啊，你谁都不放过谁，那么你把我你这个谁不，结果呢，然后呢这个肉体到了极点的时候，那就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好了，是不是那么结果你看沙发也破了，衣服也破了，但是最后两个人还得要百货公司手牵手，还得要把这些东西买回来。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回过头去想，没有一次肉体不是愚昧的，你去看好了，所有许多事都是叫我们汗颜，都是叫我们觉得红脸，原因在哪里？因为都是肉体做的。那么肉体怎么办呢？很，我要记得这个就是这里所说要鞭打凡受纳的儿子，所以十字架就不会放松我们。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大的包袱，一个是罪，一个是我们的肉体。罪我们一定要抗争才对，今天我们不能妥协，今天我们不能容忍，一定要抗争到甚至于流血也在所不惜。弟兄姊妹，这就是表示你有寻道者的心情，寻道者的精神，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不要忘记，我们如果如果在我们在主耶稣的率领底下进到荣耀里去的话，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既然是神的儿女，那么有一件事，神如果爱我们，要我们长大，他知道怎么样长大。管教这个词在原文是训练儿童的意思，所以这个管教的目的不是叫儿女光光受苦，是希望儿女能够长大。许多儿女身上有太多的愚昧，那些儿愚昧需要把他赶出去，然后等到有一天他们就能出人头地，然后有一天他们就能够在世界上有成就。那弟兄姊妹，所有的父母对儿女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期待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既然我们是儿女，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能进到荣耀，怎么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那么只有当圣灵进来的时候，然后这些罪和肉体才从后门出去。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不行，我们这个人就是不听话，我们这个人就是背叛。所以呢，下面说，你们所忍受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被管教，记得你知道说主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期望， 就是有一天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下面一段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那谁生生的父是谁占己，谁是占谁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那么得什么益处呢？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安排了许多的环境，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这都是神管教的手。所以盖恩夫人说她要亲吻那个神管教的手，那个杖，那个杖就是鞭打的杖，她要亲吻那个杖，因为那个杖能叫她长大，能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经过这些管教，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益处是什么？就是能够在他圣洁上有份。那么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说，凡管教的当时，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没有一个人觉得快乐的，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却那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经历，那个果子是什么？那个果子就是义。所以写书的人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一个人受管教，他的手常常是下垂的，他的腿常常是发酸，觉得这条路根本走不去，走不过去了。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知道说神管教的手是这一只手把我们带大的，那你就会像盖恩夫人一样，我们要亲那个管教我们的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知外脚，反得全意。然后下面，所以下面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目标的，当然总的目标是基督自己，但这里给我们看见清楚要追求两样东西，这是表示这是两个目标，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与众人和睦，还有一个呢就是追求圣洁。那与众人和睦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不是只有你一个儿子，有许许多多的，他们是和你我们一同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他们都是神的儿女。那现在呢，如果你要追求圣洁，如果你希望那个魂，希望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如果你巴不得魂能够得救的话，那么弟兄，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很清楚的，现在神给你安排一个最好的环境，那么这就是神的家，有这么多神的儿女在你的周围。但是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合群的。我要说弟兄姊妹，就对亚当的本性来说，没有一个人能合群的。你不相信，家庭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实验。那么在进入家庭以前，我想你都听见最好听的话，都有最好的应许，但是一进到家庭以后，大家都知道，你把两个在不同屋檐底下，两个成长，两个不同的个体，现在两个有不同的个性，你把它现在放在同样的一个屋檐底下，他没有结婚的，他挤牙膏是挤前面，你是挤后面。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光是一把牙膏，你看见你就发现有何等的不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另外一个人合的，没有。这就是亚当的本性，所以只有让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大，只有让圣灵充满我们，只有圣灵把我们这些棱和角去掉，我们才有可能和众人和睦。所以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做基督，主把许多的基督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可以停止聚会，那些和你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的，这就是主要你和他们和睦的，这就是和睦的目标。那在这里面，你看见十字架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功，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雕刻，还要追求圣洁。那不只是个人要圣洁，当然教会也应当圣洁。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个人属灵，一个是团体属灵。一个是个人属灵，一个是教会属灵。个人是属灵的个人，教会应当是属灵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走在这条信心的道路上一些具体的，现在 这个写书的人很明显的摆在我们眼前的。那么这样你看这一部分的思路思想呢就告了一段落，然后从第十八节开始有一个大的转弯，那这个转弯是很重要的。十八节以前几乎可以说圣灵的重点是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到了十八节以后你看见就不同了。前面所注意的几乎是个人的见证，到十八节以后你看见就是团体的见证。所以说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于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西乃山。西乃山就是降律法的山，西乃山就是代表旧约的山。那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目的主要对象是为那些要回到希伯来要退后回到犹太教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形容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那么旧约的代表是什么？旧约的代表是西乃山。那西乃山什么意思？不要忘记啊，西乃山很清楚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以前，他们是散杀，是一个一个一盘一盘的散杀，每一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组成军队，是到了西乃山，圣经告诉西乃山他们第一次见神的面。在前面三个月虽然他们也吃天上的玛纳，每天他们也喝那个灵磐石所出来的水，你看神供应他们养活，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神的面。西乃山是他们见神的面的那一天，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等到见神的面的时候，他们所看见那个景象是什么呢？乃是地震、密云、黑暗、暴风，那是很可怕的一幅图画，因为神裂天而降。现在呢，这个所有200万的他们要聚集在那个广场，到现在你能找到那个广场。所以如果有机会到跟着摩西走，如果你到西乃山，现在你到这个西乃矿，你的确能够找到200万人能够在的那个大的那个广场，那个广场就像露天的讲堂一样，而且那个周围的水啊，可以供应200万人最少一年以上，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的的确确不要忘记，在西乃旷野有这么个露天的讲堂，然后呢神在西乃山好像大讲堂一样，然后你看每一个人都站在那里，就聚集在这个地方。所以西乃山什么意思呢？西乃山如果讲到犹太教讲到旧约的话，你要追根究底，如果旧约的来源就是在西乃山神才和他的百姓立约的嘛，所以以色列成为子民的正式的开始，或者以色列成为国家正式的开始，从西乃山开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你讲到犹太教，你不可能不讲到西乃山。那么讲到西乃山什么意思呢？西乃山就是说第一次神和他的百姓会面。那不要忘记，到了降律法那一天，刚好是五旬节那一天，这一点很重要。意思就是说逾越节吃完了，逾越节他们就出来了，然后三个月，这个是中文的三个月，其实没有三个月，其实你仔细算刚好是50天。所以是50天那一天刚好律法降下来，而且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聚在哪里？就聚在西乃山，他们要朝见他们的神。所以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你们不是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去读什么？去读这个斯提凡讲到那一段故事，他怎么讲呢？等到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是斯提凡怎么说？他是在旷野中的教会。很稀奇，那个时候还没有五旬节，就是五旬节是五旬节以后教会才诞生的嘛。那么斯提凡讲这个事的时候，教会还没有诞生，他为什么说在旷野里面的教会呢？所以可见斯提凡是用预表来看的， 意思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聚在一堂，200万人站在神面前，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你看有地震，有这个黑暗，有像风暴一样，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甚至于他们说，你更告诉摩西说，我们担当不了，你让神来对你说话。连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恐惧战惊的。你如果今天回到犹太教，如果回到西乃山，你要见神的面，但是没有一个人不恐惧战惊。为什么？没有一个罪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呢？但是稀奇的很，你如果去过西乃山，你就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西乃山那个整个山呢，是像一个鞋子一样，所以有前山有后山。现在所有这个，但是前山那个鞋子啊，那个高度就是一下就是2000英尺，所以是很高，是个大的磐石。那么非常有意思在哪里？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到后山，你这个后山是山顶啊，就是摩西与神会面的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知道摩西怎么回事了。那么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摩西和约书亚下山的时候，他们只听见下面吵闹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变了嘛，已经叛变了嘛，那么已经拜了偶像了，他们只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看不见。所以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就是说从山顶，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今天在那个旷野的话，你不可能看到山顶，你看不见那个山顶。这个一点都不错，因为摩西根本没有看的，否则他在山顶应该就看见大家了，没有，他只听见。所以可见什么？所以可见的那个整个西乃山像个大磐石在前面，人就站在前面，他们恐惧战惊，应该可以被击杀的。那么神的荣耀当然在身上，在山上，你看见吗？那就是摩西有神的荣耀在上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的荣耀在山上，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击杀？有一件事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下山，他看不见，他听得见，所以可见什么？所以可见所有的光啊，都不是直接的，所有的荣耀的光不是直接的照到以色列人。如果射到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通通死掉了，不可能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很多人去爬西乃山，他都忘记了，你要看看那个西乃旷野。你到西乃旷野，我可以向大家挑战，你无论在西乃旷野的哪一个部分，你都看不到那座高后面那个后面的后座山。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整个西乃山是个大的磐石。那么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能够站在神面前，结果发现他们的的确有火焰，有什么，那么你看神的荣光为什么没有把他们击杀了？因为那些光都是反照的光，你看都是射来射去的，就好像烟火一样，是反射的光，它不是直射的光。如果直射的光的话，这些都没有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西乃山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见这种，到今天那个情形还是那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这个他们聚在神面前，结果斯蒂凡说他们是旷野的教会，所以可见他们来到西乃山乃是个预表。预表什么？预表神怎么样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我们来到西乃山与神相会，而且是，你不要忘记，是全体的与神相会。那么从此以后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在这个以前，以色列人抱怨没有事情发生，过了西乃山以后，每一次抱怨，你看神的手就来到了。为什么？他们应该长大了。所以这个见证是什么？这个见证是团体的见证。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就是因为要在列国中间做一个见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看见当他们走的像行军一样，神就在他们的中间。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见证。所以西乃山呢，将律法严格说来，应该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那么这些百姓站在那里，那么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所发生的故事，以色列人后来怎么拜起金牛犊，他们毁了他们与主所立的西乃山的约，那结果很多事情就发生了。所以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旧约。但是感谢主，现在呢， 不再讲预表，如果讲预表旷野中的教会的话，你看见他们是来到西乃山，但是我们不是。但有一件事是的，教会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教会是五旬节的时候诞生的，他们是五旬节降律法，我们是五旬节的时候降圣灵，你看见吗？是同一天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在好几千年以前，他们来到西乃山，那是降律法。那律法能够成全吗？律法是一无，律法根本就不能成全，他不能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你们不是来到什么？不是来到西乃山，来到哪里呢？你们是来到西乃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了。那现在不是讲一个一个人，现在是讲旷野的教会，现在是讲团体，是讲神的见证。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到了十八节以后，很明显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换。那么你们如果来到锡安山，那么很可能你就会想到耶路撒冷，今天的锡安山。那今天的锡安山，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不过现在实在很危险，也不是很危险，其实你去了没有东西看，它什么都是关的。那如果你现在去有机会的话，你的确能到锡安山。锡安山乃是最小的一座山，然后锡安山再爬上去呢，才是摩利亚山。所以呢，这里说你们来到锡安山，但是下面说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感谢主，这个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地上的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旧约很明显的是锡安山所代表，但是你们是来到这不是是西乃山所代表，但是你们呢是来到锡安山，是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属灵的，不是属地的，你看见吗？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很稀奇。那么天上的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呢？你看，有千万的天使，还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指的教会说的，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指的旧约的圣徒说的，包括亚伯啊什么这些人，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在里面，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拉罕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耶路撒冷在哪里呢？新耶路撒冷，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那我们不是来到锡安山，我们也不是来到地上的耶路撒冷，这些和犹太教发生关系，但是我们呢是来到了什么？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有根基的城啊。那个有根基的城，就是亚伯拉罕他坐在帐篷里面梦寐以求，希望有，这是更美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奔跑，他的目标就是有一天他能进到那个新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不要忘记，这个新天上的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明白吗？那么这个就算是，这个就是来到了什么？来到了锡安山。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亚伯拉罕所期待的，所向往的。那我在这里稍微插出一点了，神到底怎么经营这个耶路撒冷？神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结果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那不是到厨房就献上了，一定要走三天的路程，然后到了他所指示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指的摩利亚山，说的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就是后来耶路撒冷怎么形成的。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在那里。如果你把圣殿拿走了，耶路撒冷就不是耶路撒冷了。但是我们要问大家，圣殿怎么，哪里有圣殿，哪里才是耶路撒冷？但是哪里有圣殿呢？圣殿根据圣经要盖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不奉献，如果亚伯拉罕在厨房奉献，他是奉献了，但是没有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的奉献不光是奉献，我们的奉献乃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神所要所经营建造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他怎么建造？如果亚伯拉罕不把自己奉献的话，你永远没有那座城。 所以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献祭了，在摩利亚山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后来圣殿在那里盖起来，不是吗？然后神怎么说？每年三次，以色列的男丁要带着礼物，就是他们的以撒。最这个礼物就表示迦南土产最好的，就是每一个人家里的以撒。然后也是走好多路程，他们往锡安大道走，锡安大道就是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他们到了哪里？到了摩利亚山。到了摩利亚山，他们把最好的礼物献给神，就重演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所以什么是教会，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的话，怎么可能会有以色列呢？没有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路撒冷怎么开始，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因为每年三次他们到那里过节，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说，我如果忘记耶路撒冷，他们追想锡安就哭了。他们如果忘记耶路撒冷，他们宁可忘记技巧。你看见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是不能分割的，为什么？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每年三次他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把他们的以撒献上，最好的献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就变成了耶路撒冷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圣殿的站立，圣殿所以圣殿，因为亚伯拉罕在那里献祭的。那到今天大家如果到圣殿山去的话，特别在什么，特别在这个清真寺，你进去有个大的石头，那个应该是摩利亚最高的地方，所以应该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不光如此，你今天看那个石头上面有一个长方形的槽，那个槽的大小和约柜的大小是一模一样，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什么意思？那就很可能就是当时至圣所所在的根基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圣殿能盖起来只能盖在摩利亚的山上，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所以如果你问我说，神如果要经营建造耶路撒冷，他第一个先要经营亚伯拉罕，如果亚伯拉罕能奉献，你看下面耶路撒冷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然后呢，你看神应许亚伯拉罕有许多的子孙，为什么？因为慢慢的这些子孙，你看见慢慢这些子孙就成了，然后来你看见，你怎么看见他的子孙？他子孙的表现在哪？就是每年三次到以色列过节，到耶路撒冷过节，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有耶路撒冷的儿女，耶路撒冷的儿女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那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然后呀，马太福音就记载他怎么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耶路撒冷的儿女，就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来说的，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你们不愿意。”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神怎样建造耶路撒冷。他要聚集耶路撒冷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怎么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最后我们的主果然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是不是结果耶路撒冷反而是变成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座城？那么是不是我们的主就失败了？我们的主没有失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他就借着他的血就拯救了我们这些人。亚伯拉罕地上的子孙弃绝我们的主，但是我们这些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不是来到锡安山，我们乃是来、哦、不是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乃是来到了锡安山，这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借着你的奉献，借着我的奉献，你看见教会的根基就建在我们的奉献上。是，我不是指的钱财的，我是指的把我们整个人奉献。所以今天如果有一千个人在一起聚会，它可以是一千个个人，也可以是个教会。如果每一个个人都把自己扣住的话，你只能说这是一千个个人，一个会众而已。但是如果这里有教会，如果圣殿真是建造的话，一定是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一定是盖在我们每一个人。 都听见了神的话，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以撒献上。那是因着信我们把以撒献上，那信的结果是什么？结果神就得着了属天的耶路撒冷。那今天他继续在我们身上经营建造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就好像伊甸园的跟随伊甸园的河一样，你如果没有多久你找到金子了，再没有多久找到珍珠，再没有多久找到宝石，这是你跟着圣灵的水流所发生的结果。那金子、宝石跟珍珠的目的是什么？都是新耶路撒冷的材料，因为神今天继续的经营什么？经营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神所要做的。所以现在你看，你为什么希伯来书这么重要呢？下面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耶路撒冷怎么能建造起来？耶路撒冷怎么成功的？现在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怎么成功。你看哈，下面读下去。我们假定哈，现在我暂时跳一下，我故意跳的哈。我们本来应该现在应该读到24节，应该再读下去，我故意跳到哪里呢？故意跳到第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好，现在我很快再读下去，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如果稍微有圣经常识的话，你晓得如果神再一次震动天地，你看见第一个当初是震动地，现在还要震动天。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读马拉基书，不是读这个读这个什么撒哈该书的话，那这个是引哈该的话，哈该的话其实神震动天地，简单来说是震动整个的宇宙。那么那次震动整个的宇宙，受造之物都要挪去，那是什么意思？那旧天旧地怎么样？通通要挪去。那么结果呢？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最后不能被震动的是什么？是新天新地，是不是？很清楚啊，新天新地是不能被震动的。那新天新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城。今天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就到了空中，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到了地，就来到了新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今天有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么天上的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能从天而降？因为地上的耶路撒冷还存在。什么时候地上的耶路撒冷过去了，新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才能降下来，否则不可能降下来，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出现的？是神震动天地的结果。那一震，结果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见了。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主后70年，很稀奇，同样的事情发生。主后70年，你看圣殿的石头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还有，你看见整个的犹太教就不见了，是不是？但是更重要，神在这里所指的还不光是那个时候，是指着你看见今天为什么新耶路撒冷不能从天而降？因为还有地上的耶路撒冷，那这个就是犹太教所代表的。那如果这些还在的话，你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在中间嘛，刚好在空中，这是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所以一直等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新耶路撒冷果然就从天而降，那么旧的耶路撒冷就不见了，很清楚，很清楚就不见了。那么那个新耶路撒冷的种种，其实就是同样的，就是今天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情形，你看见，你如果光读启示录22章，好像那耶路撒冷坦荡荡，好像没有人。但是如果你读这里有千万的天使，还有教会，还有就被成全的圣徒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这个原来是什么，原来就是神所要建造的什么，所要建造的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懂了，为着把新耶路撒冷带进来，为着神能经营建造那个新耶路撒冷，为着那个亚伯拉罕的梦能够实现，因为他等候那个有根基的城，所以神今天必须在那里做。那么在他工作的里面，他需要做什么？需要做震动的工作。那现在我们回到，那他怎么做？这个不是有点抽象？不错，就是将来来说，因着震地重力，震动天地的缘故，好了，旧天旧地就过去了。 有火焚烧，然后呢新天新地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最后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这很清楚，在这里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达到了。但是到底在属灵上神是怎么做的，这个要我们要弄清楚，因为这本书是很属灵的，讲属灵的，将来我们这要发生，但是到底这个过程，今天既然我们有是新天新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既然今天有金子有宝石，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些工作，那就表示说现在神正在建造这个建筑了。那么到底神是怎么做，从这个当然现在圣灵已经交代得很清楚，经过震动以后那个就发生了。那么现在很稀奇，你仔细去看啊，第25节讲完了新耶路撒冷以后，讲完了天上耶路撒冷，你看上面怎么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就引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怎么开始的，我们回过头去看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神的儿子说话，神的儿子说了什么话，就是希伯来书一直说到现在的这些话，很明显神的儿子对我们说话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最后讲到这里已经快讲完了，你看见快讲完了，所以你们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向我们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神说的这些话，这些声音你应该要听见才对，对不对？因为那些弃绝他，那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好了，下面讲震动怎么讲的，你看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那我问弟兄姊妹，当时是什么时候？当时是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那次你读，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如果你仔细的读出埃及19章的话，是全地都震动了。所以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他的声音是谁的声音？神借神自己的声音，因为到了西乃山神自己说话的嘛。那么旧约神借着众先知说话，现在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那神一说话一定要产生震动的。那一次神临到西乃山，结果整个的地就震动了。但是那是旧约，你看见吗？下面说，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现在你懂了，不错，有一天当然在环境上的的确确所有旧天旧地都要毁去，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当初神怎么借着他的话来震动那个地，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今天他照样用他的话来震动天。那教会当然今天是属天的，但是今天教会需要经过震动，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那最重要的，我们要听见他所说的话，谁听见神的话谁就受震撼。弟兄姊妹，神说话不可能我们仍旧原封不动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神说话的时候，他一面借着圣经说话，一面也借着环境说话。弟兄姊妹，过去这2-3年你还听不够主的话吗？除了神之话之外，自从9/11事件以后，全世界都不一样了。不光如此，有了撒士以后，你看全世界的情形都不一样。我们要问，为什么9/11？为什么有恐怖事件？为什么全世界的经济受那么大的冲击？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神要一面神要说话，神一面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神也借着环境来对我们说话。那为什么要震动呢？凡是不能耐震的，通通要震动，剩下的是不能被震动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国，最后的表现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所说所有的赏赐都是指着国度的赏赐说的， 今天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就和他一同得荣耀。到了那一天，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赏赐。我们还没有到那里，那是我们的迦南，那是我们的目标。因为神一天到晚，他要就好像你们在这里盖的101层一样，你看见吗？这是最高最高的，这是台北市的人他们试着要把它建造起来的，要希望能成为世界最高的，但是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有的别人更高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在宇宙中要建造一个唯一的建筑，你读到启示录最后很清楚，非常的荣耀，这是神所要建，到今天还在神还在我们身上工作。那神怎么做？神是用他的声音来做的，他能做震动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许多时候我们听不见神的话，神没有办法，神只好在环境上来摇晃。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如果你真的能顺服恩膏教训，我们可以少受很多的苦，我们能够少挨很多的打，你信不信？今天我们难处就是你看你这个约伯，你读约伯记就很清楚了，其实约伯不要受那么多的苦啊！你如果仔细去读约伯记的话，圣经说神一次两次对约伯说话，约伯都没有听见呢，你看见吗？所以你既然听不见，那怎么办呢？神只好用旋风，现在约伯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一个顺命的儿女，神为什么需要在环境上来摇我们呢？不需要的。但是无论如何，要紧的，你要么接受神话语直接的震撼，要么你让神在环境上来唤醒我们。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像小老鹰生下来小鹰一样，小鹰很好啊，每天这个老鹰出去就去找一些食物啊，你在窝里面非常好啊，又而且又在青天白日间，又在最高的最安全的地方，那再好不过了。哎，结果他以为永远这样，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呢，忽然好像来了台风，这个台风是他妈妈送来的，你看见吗？这个很奇怪，他妈妈用他那个两个翅膀拼命扇拼命扇，结果呢一阵台风来，整个窝几乎他根本这个支不住了。那么他一定觉得，为什么父亲为什么母亲这样做，他为什么给我们他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给我养护我们，那这是我们最好的，我们最安定不过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小鹰永远不会飞的。所以小鹰如果要会飞的话，你看见老鹰一定要搅动那个巢，搅动那个巢根本就是震动吧，就是震动嘛。你搅动那个巢，然后现在怎么办？现在它只好飞去。那飞的时候，老鹰老早知道，它没有多久很容易就摔下去，那摔下去很危险，一摔到磐石就完了。所以它刚要摔飞，这个刚要摔下去的时候，老鹰就拿翅膀就接过去。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小鹰呢就在母亲的翅膀上。神怎么说？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西奈山的时候，他是我把你们背来，好像老鹰背着小鹰一样。那小鹰很高兴，你看看我从埃及一下就到了西奈山，他以为他在那里飞，其实不是他飞的，是老鹰在那里飞的。那这样你看你小鹰怎么样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是来到锡安山，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今天如许多时候你看见神是用他的声音震动那个地，神说话，你看见神说话，但是感谢神不光是借着他话来说话，神也用环境来说话，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你总得听见神的话吧。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就讲神借他儿子说话，这是最后的话，但是呢，你们不可弃绝向你们说话的。你们弃绝就表示什么？你根本听不见。那听不见，弟兄姊妹，你不接受环境，你不接受神话语直接的震撼，结果那些外面的震撼就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住在纽约的弟兄姊妹就很深的感觉，911的事变好像我们从梦中被叫醒。从那天以后，纽约完全不一样，美国也完全不一样。你们不会感觉得到，就好像我们不能感觉到台湾经过 SARS 一样，你们不能感觉到美国那纽约客简直像惊弓之鸟一样，他每天那个警戒性都是最高的。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恐怖分子真的丢一个肮脏蛋，你根本不晓得怎么，你根本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一弄，你根本不晓得，一下子几十万人就没有了。所以到了警戒性高的时候，在那个地铁里面，很多人戴着防毒面具，这个越来越紧张。大家弟兄姊妹，在那一段时间，每一个人上班的时候，他们都要祷告的，但愿叫我们不遇见凶恶。你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除非有的人经过美国的苦难，他们才会懂得为什么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美国人以为平安平安，像纽约应该是最好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弟兄姊妹，神是用这个闹钟一样把大家叫醒的。现在你才明白说，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恐怖主义是新的恐怖，只是刚刚开始。所死的人不过是3000人，但是等到有一天，到了第六次号吹响的时候，你看见人类1/3的人要不明不白的死去。那新的恐怖就要达到最高峰。如果你明白过来，你知道是，你就现在就会晓得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我们越靠近主的再来，你越能看见震动的事越来越厉害。但是感谢主，震动的目的是把能震掉的通通震掉，所有肉体的一定震掉，所以属地的一定震掉，属天的所有的圣洁要留下。这个火应该把旧天旧地都烧掉吧，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怎样圣洁，那个圣洁可以经过火的，还有我们的义能够经过火，因为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今天神所要做的。那么然后到了最后13章，我们来看第几节，第14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你看见吗？当这个路加也好，或者像路加的人写这封信的时候也好，他说我们本来没有长存的神。很多以色列人说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但是这里告诉我，他们说没有长存的城，因为没有多久，根据希伯来书的话，这个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于无有。再给你几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所以你看，这个思路完完全全是一贯的，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这个城指着地上的城来说，所以我们要寻求天上的城。那么现在那个地上的城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到了希伯来书最后给我们看见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希伯来书没有讲圣殿，但希伯来书的确讲了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怎么知道的呢？你来看，读第11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你看见吗？有个营外，烧在营外，对不对？然后下面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你看这是平行的，对不对？然后也在城门外受苦。这个城门的外，这个城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城。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在哪里钉十字架了，在城门外钉十字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那个哥哥他是在城门外面，而且那个附近现在是汽车站，最早是他们骆驼在的地方，所以是人很多的地方，所以他们把人钉在十字架，那是最好的地方，让以这个斩首示，不是斩首示众，钉十字架示众。所以呢，在那里，这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钉。你看见很清楚。那为什么要推到耶路撒冷城门外面去呢？耶路撒冷城不是圣城吗？如果圣城，他应该是最圣洁的，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圣者，只有他配死在圣城里面，对不对？但是他们说不，我们定他把他推到外面去。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垃圾通通是丢在城门外面，丢在新嫩谷的。所以你看见那里的火是不灭，那里的虫是不死的。主耶稣讲这个话，特别是指着新嫩谷来，指着耶路撒冷城外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城，他是最圣洁的，他如果要死应该死在耶路撒冷。他们说不， 他们把他们推到外面像垃圾一样，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主耶稣果然是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那城门外受苦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你看见吗？一样的，这两个是平行的。那么下面你看话锋一转，第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那座城已经变成个营了，明白吗？这个营是什么呢？这个营就是犹太教，很清楚的。所以你看，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是犹太教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是被烧在营外，烧在营外，那么现在又讲说他在城门外受苦，所以可见地上的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什么了？已经变成了犹太教，已经变成个营了。这个营就是指着人的组织来说的，很清楚的。现在本来是有启示，本来是这个大军的城，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人的手放进去的缘故，结果你看见整个的地上的耶路撒冷，主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为什么？他们要保守他们的犹太教，结果他们就把它组织成为一个营了。那下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呢？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现在信息是很清楚很清楚，你们不是要回到犹太教去吗？但是主的话怎么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如果我们的主是被弃绝的，如果我们的主是在城外钉十字架的，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条的路叫你失去保护。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回到犹太教的话，今天皇英这个罗马皇帝怎样优待犹太教，也要怎样优待，因为你是这个犹太教的一支嘛，当然你受了保护。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出到营外，你和犹太教划清界限，你的保护伞没有了，你的保护伞失去了。但是感谢主，这条路乃是主所要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下面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那个城是什么？那个城就是前面所说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感谢主，天上的耶路撒冷今天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大概他到了空中，最后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经过震动的缘故，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见了。那现在呢，你所看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个营，你看见亲自震动，这是神自己做的，弟兄姊妹。那最后你看见那我们就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呢？我们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么这个就是整本希伯来书的信息。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我没有意思要做广告，但是我的的确觉得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对后面这一部分如果印象更深刻的话，那我倒是觉得这个耶路撒冷这本书可能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因为这本书呢，我们特地收集了最新的考古的资料。我们知道在讲耶路撒冷最好的一本书是 Smith 写的耶路撒冷，有两大册，但这个没有中文的翻译本，而且很多现在考古资料都已经过时了。1967年以后有很多很多新的资料，所以我们把它收集在那本书里面。那个目的是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帮助神的儿女能认识耶路撒冷，但是不是地上，乃是天上的。所以呢，如果弟兄们姊妹觉得有的话好像还不听得很清楚，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那本书应该可以有帮助。那么还有一点，我劝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够借着录音带或者录影带，能够把它再复习一下。那么我们如果大家实在觉得录音带都没有的话，我们在纽约有一个网站，我们 都是把这个信息会放在网站上，网站上，所以那个网站的这个名这个站名呢，弟兄姊妹可以向活道要就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过一段时间，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在网上看的话，那么也可以，这可以做个复习。如果大家收集的话，那么我觉得有一些的 CD 也好，有一些的卡带，对大家应该有些帮助。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因为我们是用了很短的时间要把希伯来书整个的看过，很不容易的。那么有些话需要大家回去继续咀嚼的，要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常常反复思想，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一些的帮助。好，感谢主，我们终于我们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主把这些话给我们。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觉得你何等恩待我们。我们没有预备好蒙恩典，你老早预备好施恩典。主啊，你把这些恩典白白的给了我们，我们没有准备好，好像你就把这话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因着你把话给我们，叫我们回去，我们能郑重能够要明白你的话。所以主，但愿这只是好的开始，但愿因着你的话，叫我们更吸引我们，能回去反复的把你借着希伯来书所说的话对我们多说几遍。主啊，但愿说在我们的心坎，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无比的震撼。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所得着的乃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为着你的旨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人会失败，你永远不会失败，你一定要得着你所要得着的。为着这一卷书所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为着这里的弟兄们，特别在台北在台湾的你自己的儿女们，把他们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保守，从最艰难的环境里面已经出来了，从煞事的试炼里面出来了。主啊，我们在我们知道你存留我们在地上有你自己的美意，所以为着你在这里的见证，为着这里的到处都是偶像，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向你求，但愿兴起你的教会，但愿叫你的儿女们能醒过来，为着你的福音不止拯救灵魂，我们也能够彼此勉励。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的能够一同被带到荣耀里去，怎样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但愿你得着你自己所要得着，因为耶路撒冷乃是这座有根基的城，乃是你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但愿你自己得的荣耀。最末了，我们真是把感谢敬拜都归给你，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但愿祝福归给你儿女，荣耀归给你自己。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